施大人在鼓楼前立下刑场，要出斩黄龙凤等恶人。没想到有人捣乱，前来劫法场。这是施大人就任以来头一次大拼搏、大拼杀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领头闹事的并非旁人，正是大莲花彭坤呐。这个彭坤活动量很大，这大人不了解情况，在江南各省颇有名气，也颇有号召力。他成立个莲花派，弟子门人星罗棋布啊。而且他跟过去那些和尚、老道、不法之徒全都有联系，九皇七珠、引接殿的、三环套的，哪儿都跟他不错，所以他颇具号召力。这次借着要救黄龙凤为名，鼓动九点十八帮两大帮派，抽调了二三百号云集在苏州。说这话呀，头天晚上他们开了会了，由大莲花彭坤主持，请的三山五岳的英雄、水旱两路的豪杰都是他的铁哥们。他们发了誓了，饮了血酒，这次即使救黄龙凤救不出来，要杀人放火，把苏州城叫他翻个个。就这样，石不全也担不了责任，他这官也做不长，一等他卸任挨了处分，咱们收拾他算总账。为此他请了些能打的，其中有一僧一道，咱们前文书说了，老道的名字叫恶面昆仑上官峰，手持一把三门剑；和尚的名字叫了缘，这了缘又叫蛤蟆僧，手持反背独角娃娃槊，都是十分了得，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。他们以各种身份混进苏州城，到了宴宾楼，把这三楼整个给包下来了。你说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啊，他们在暗处，谁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？再加上苏州人也多，今儿看热闹，看出斩黄龙凤的人上万，人到一万，无边无厌。那官府要说挨个都摸清情况，他不可能。就这样叫他们钻着空子了。单说这恶道大莲花彭坤一心一意想给他侄儿报仇啊，咬碎了槽牙，把这楼窗户盯着刑场。哎，这事儿真巧了，两处刑场，一个是南关外鬼王庙，一个是鼓楼前，他们都派了人了，但是重点在城内鼓楼旁。他们诚心要把苏州城翻个个嘛，重点人物都在这聚会。单说这彭坤心如火烧，两只眼睛盯着刑场，刑车怎么进来的，把犯人怎么提出来的，绑在法镖上，他看得清清楚楚。他又发现施大人生坐鼓楼监斩棚，两旁都有谁保护，他好做到心里头有数。他一盘算今儿个，稳操胜券，施不全你活不过今天去，无论如何得把你置于死地。又等了一会儿的功夫，老百姓全神贯注都往法场上看着，头声追魂炮就响了，咚哒，得响三声炮，叫追魂炮。这谁给定的制度？哪个年月开始实行的？咱说不清楚。反杀人就有这个规矩，要公开大庭广众之下得响追魂炮。 头一声追魂炮响完了，清场，维持秩序的军兵赶打行人，退退退，往两旁退，有没有祭奠法场的？还允许烧纸祭奠法场。这个罪犯有什么事要交代交代，像黄龙凤这人谁给他祭奠法场？躲都躲不及呀、啊，沾上就一溜皮，所以冷冷清清，无人祭奠法场。紧跟着二声追魂炮响，重打，再看刽子手甩掉大红的披风，把鬼头钢刀都举起来，就等着三声炮响，刀往一落，啪啪啪，人头落地，都准备好了。看热闹的老百姓气儿都不敢出，眼神都不敢错，唰，目光都集中到罪犯的身上。就在这时候，大莲花一看该动手了，三声炮响就来不及了，冲两边一打手势，哥哥兄弟，好家伙，打打呀！他们都是飞贼，从三楼上跳入平地，冲啊！冷不丁的炸了窝楼，看热闹的老百姓哪想到这手？一看头顶柔柔直飞人，赶紧四散奔逃，一下开了花了。这王贼一股洪流相似就冲进法场。单说大莲花以最快的速度冲上了法台，就砍人的断头台呀、啊，手起一刀把刽子手砍翻在地，又一刀把黄龙凤身上的绳子拦断，往嘎鸡窝一夹子转身就走。与此同时，蛤蟆僧、恶面昆仑、上官峰把黄种、黄强等人也救下法镖，这就乱了套了。施大人正在监斩台上观看，一看怎么你开了花了，注目观瞧，进了一伙的人劫法场。天霸在，赵壁快看看怎么回事。是啊，老少英雄二三十号甩大铲，各拉家伙冲进法场，这下就打了交手仗了，乱了套了。要说兵对兵，将对将也差不多少，单说黄天霸眼神盯住大莲花，劈刀就追。呆，胆大的狂徒，还不把罪犯给我放下！拿命来！撑撑撑撑撑！直奔大莲花。那老百姓四散奔逃，往哪个方向跑的都有，成了人流了。想要过也过不去，黄天霸嗓子都喊哑了。到不了大莲花的近前。再说那帮贼为了闹事儿，越乱是越好，见老百姓也下架巴事儿，谁当还砍谁，噼里扑啦，哎呀哎呀哎呀，噗噗，看热闹的老百姓找着谁了？倒了霉了，一躺一大片，有受伤的，有死掉的，鲜血染红了大地。单说有俩贼，一个叫绿壁金刚刘勇，一个叫显道神马元，他们都哪儿的？全都是玉泉山凤凰岭的贼，这次来帮兵助阵，大莲花的好朋友。这俩贼正打着打着，抬头往鼓楼上一看，一眼瞅着施大人，就见施大人一手垂案，急得直蹦，指挥人等维护法场的秩序，一定把搅闹法场的人绳之以法。人几乎都下了鼓楼了。他一看大人身边人不多，这俩贼一咬耳朵， 刘勇跟马援说：“大哥，瞎打什么？擒贼先擒王啊，对不对？射人先射马，这样把师部全给干掉了，你我弟兄立下首功一件。”“
对对对，上鼓楼。”
这俩小子提着军刃一拐弯，顺着鼓楼那梯子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来了。这会儿师大人的身边只剩下师忠和师安，另外还有俩当差的，手里提着家伙往鼓楼下头观战，乱了套了，也分不出个数来了。正在这会儿，这俩贼上来了。这回可好，差官队是齐胜不顾家呀。这俩贼一上来，呲牙咧嘴，拧眉瞪眼，拎着家伙事儿，一看就不是好人呢。施安施忠吓得不轻，
站住，不得靠近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
俩当差的拎刀就过去了，
站住，
这什么地儿？你们随便上来。刘勇冷笑了一声，天是王大，我是王二，看着没，伸手五指令，拳手就要命。站住，我能听你的吗？告诉你，今天我们来杀赃官师不全师世伦，
拿命来。
往上一冲，俩当差的一拦，叫人家手起刀落，砍翻在地。施安和施忠是俩文人呐，虽然年轻，对武艺一窍不通，干抖了手没咒念，一挥手把桌上的茶壶茶碗抄起来了，对着刘勇和马援，给你夸夸，那能打得着吗？打的也无所谓呀。俩子一闪身躲过，哈哈哈，小辈拿命来，照着施大人就是一刀。施大人虽然不懂武艺，到了现在顾命要紧，施大人往后一退，啊，一退还没退利索，正好摔了个屁股墩儿，脑瓜好悬没碰到明柱上的，啊，哐当一声摔了个仰面朝天，这贼就一刀砍空了，紧跟着第二刀就举起来了，三国你在这吧，你唰，离得太近了，施大人看得清清的。面对着刘勇和马援，虽然不认得，一瞅这俩小子长得面目狰狞，都在30岁左右，心头一凉，眼前一黑，完，我这才结束啊！哈哈，没想到死到苏州任上，死到鼓楼上，其他的人想要救也来不及了。但是您别忘了，咱前面书交代了，在师的人背后站着一个保镖的，是赵璧安排的。谁呀？就是那灶王爷杜克雄。杜克雄抱着大铁锹在大人身后站着，他这个人吃得饱睡得着，鼓楼这地方也高，面对着太阳，他觉着这玩意儿没意思，什么事儿，又放炮又往庄子上绑人，那干脆嘁哩喀喳砍了就得了吧，费这事干嘛？他不爱看，心里一烦，抱着大铁锹靠着明柱，他睡着了。就这么折腾，他都没听见。正好这会儿施的人摔在他的脚下，哭哧哎呀的一声，把他给惊醒了。灶王爷杜克雄一睁眼，啊！一瞅俩人呲牙咧嘴，各举钢刀要杀师的人，这他可不干了。傻英雄心里暗想，这大人是我的饭东啊，管饭吃，他要没了谁管我大饼炖肉啊、哎、那能行吗？他哪位法子把大铁锹举起来了？书中代言他不会武术，他就会瞎抡，就扎着有把的力气，就这瞎抡有时候比武术还管用。大铁锹又长又沉的，哎呀，他这一滑了，铁锹正好碰到刀上， 他这大铁锹一百多斤的分量，那杆都是钢的，这要抡起来多大的分量，那小单刀要碰上差的悬殊，再加上猛英雄两臂一晃千斤之力，这一碰到刀上可热闹大了，两把刀成了飞刀了，
漂亮漂亮，人人人
飞向空中，后来掉哪儿都不清楚，这俩贼这手腕子好像没折了，
哎呀呀，
一抖着手腕子，再看猛英雄把大铁锹一翻个平着奔他俩就拍来了，啊，招家伙啪啪啪，正拍在刘云脑袋上的，那要拍上好得了吗？跟砸臭鸡蛋差不多，扑嚓一下打了个脑浆崩裂，刘勇没摸窝就死在台阶下了。马原一看不好，转身刚想跑，蒙英雄把大铁锹抡圆了，你杀我的范东，我看你哪跑，招家伙凭着就拍了啊，啪，正拍在马原屁股蛋子上，这下把马原都打飞了，从鼓楼上飞到楼下来了，盘肉夸嚓以头杵地，摔了个脑浆崩裂。师大人师安师中看得清清楚楚，就离着这么近杀人打架头一次，师大人都惊呆了，心说话这杜克雄是人吗？我第一次发现这小子这么大的劲儿，真是一员虎将啊！从心往外那么感激他。咱杜克雄这人呢，缺个心眼儿。像那赵壁告诉你了，你甭管别的，你就负责保护大人，你就在这变挪窝得了呗。这一打死俩，他高兴了，哎，眼睛毛都开花了，哦，这么热闹打呀！他也不管十多人的安全了，撒丫子冲下鼓楼，举起大铁锹，他就参加了战团。咱自己人他不打，伤人他就打，逮谁拍谁。这顿大铁锹拍的，有的拍对了，有的误伤，要怎么说是个浑人呢？师大人告诉师安师中，快把他叫回来，快叫他回来。石安师中明白，你得保护大人的安全呐、啊。杜克雄，你回来！喊破嗓子，他也听不见了。喊着喊着，又喊了俩贼，一个叫长臂猿何九，一个叫鬼男拿孙少，也是玉泉山凤凰岭的。这俩贼打着打着，听他们喊，抬头一看，有鼓楼。哟，没人啊，你不是三官十不全吗？嘿嘿，飞来凤啊，哥哥兄弟啊，该着咱哥俩立功啊，别乱打了，去捉拿赃官，把他送到凤凰岭交给大哥，咱岂不立下首功一件？对对，杀杀！这俩人提刀冲上鼓楼，施安师中扯着嗓子正喊灶王爷呢，不但没喊回来，又喊了俩贼冲上鼓楼，俩人可傻眼了呀，这回可没咒念了，翻了回身架着施大人绕鼓楼就跑，施大人靴子都跑掉了，那能跑得动吗？让俩贼是轻而易举冲到面前，一抬腿，汤汤汤，朱普三人全趴下了。再看何九冷笑一声，赃官师不全，你也有今天，哎，该着我们哥俩露脸扬名，走走长走，放弃了石安和石中，他俩跑了，就剩下石的人了，他们一下要把石的人给摁住，掏绳子就要捆。师大人心说，该的今儿我倒霉，怎么也逃不过去，走了一波又来了一波，看来我命休矣，这 正在这时，就听身后有人说话：“
乌鸦混账无比该子，你赶紧住手！”吴老人家可生气了。
何九和孙少一听，那什么味儿这是？哎，
谁这是？扭回头一看，后边站定一人，三十挂零的年纪，面白如玉，
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准头端正，方海阔口，留着两撇燕尾的小黑胡。这人长得挺漂亮，风流倜傥，潇洒俊美，还带着威严，手里提着一把明晃晃的宝刀，穿白挂素，他这个俏皮劲儿，一张嘴南边的口音，他俩不认得。书中代言谁呀？这是江南赫赫有名的南蛮侠张玉，张大侠。您别忘了，张玉就是苏州人，就是本地人。那张玉那么高的本事，不当官，人家在家待着。早年的父亲在世是保镖的打滚，挣了不少的钱，买了房子，置了地，开了买卖，专心培养儿子张玉的武功。张玉的能耐不仅跟他爹学的，跟江南的名士学的，祖传一口宝刀是五金折铁刀，切金断玉是削铁如泥，保家不事。张玉听他爹的话了，不为官，当官太不自在，在家守着房子地，守着买卖，过个太平生活得了。但是张玉这个人呢，人缘甚好，乐意结交侠士，乐意结交清官，跟黄天霸等人，你说近吗？还不算近。你说远吗？还不远，基本都属于上三门的。张玉正在家待着，听说城里立了刑场了，张大侠心里也烦闷，告诉媳妇儿看家，我出去看看热闹。媳妇儿就说：“千万早点回来。”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挎着宝刀，带着百宝囊，他到了街上了。他一看那个形势，张玉心就一动，哎呀，怎么大人在这儿立刑场呢？这要出斩黄龙凤，这可不是小事儿啊！一旦有贼上这捣乱，可怎么办呢？因此张大侠就没回家，在这站脚助威。果不出所料，打起来了，这打了我家套了。张玉也没想到来这么多的贼呀、啊。张玉心说怎么办，我得助官府一臂之力呀、啊！我不能看着贼人搅闹苏州啊，好汉护三村，好狗还得护三林呢。他把刀拉出来了，但他没伸手之前，他首先想到施德仁的安全，心想施德仁不错，这官摊上这么个好官是苏州老百姓的福分，我得必须帮兵助阵。